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ආ书里有记载四种修缘起的方法。那么禅修者是否需要修所有的方法？四种是指那个佛陀教的四种，那缘起第五法是舍利弗尊者教的。好，禅师的回答呢，是一个方法就足够了，有赖于禅修者他自己的内在的倾向，他可以修看哪一种方法，只要他了解其中一种方法呢，就足够让他体证涅槃，好好的了解其中一个方法。无论如何呢，阿难尊者呢，他是精通缘起法的，他要了解佛陀的教法的每一个层面，所以呢，在阿难尊者来说呢，所有四个方法都修的。那在这个外解道理呢，巴提桑贝拉玛嘎里有记载第五种缘起的修法，这是舍利弗尊者教的，这是比较对初学者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呢，他只是需要掌握这个五个因和五个果，过去五因造成现在五果，现在五因造成未来五果。对初学者来说呢，他们还不怎么了解阿毗达摩，所以用这个方法呢，第五法呢是比较容易让他们了解的。所以修了，在这个系统里呢，我们给大家修了第五种方法过后呢，再转着修缘起第一法，那就比较容易了。为什么要修这个缘起第一法呢？因为在很多经里呢，佛陀都是这么教的，所以这个是佛陀在教这个止观禅法方面呢，这个一个最普遍的一个教法。所以呢，我们有这个用意让禅修者呢也掌握这个第一法。可是也有一些禅修者呢，他不能一开始就看过去，这个一开始就看过去呢，对他来讲比较困难。所以有些他看未来啊，他就比较容易，先看未来就比较容易。所以遇到这样子的禅修者，佛陀就教他先从未来开始看。未来是什么？未来是生老死等。未来从未来看，看到再看到过去，这个迦帝之子未来的结生是未来的结生是生未来的生命升起五蕴的时候整个生命迦帝迦拉是整个生命的过程，马拉纳死的过程。但是呢，这个是经的讲法，这个生老死这个呢，在一般的世俗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是生迦帝诞生，孩子诞生，迦拉一辈子，然后马拉纳死亡。但是呢，从阿毗达摩的教法呢，比较更专精的讲法呢，它又的层次也不同了。生是指五蕴升起一辈子的时候，很多是五蕴升起的那个阶段，那个叫做生。五蕴维持的阶段叫做住，然后那死是指五蕴熄灭的时候，就是生住灭。所以每一个刹那都有生住灭、生住灭、生住灭啊！那这个就是迦帝迦拉玛那，每一个时刻、一辈子里面都有生住灭的，数不尽的生住灭。我们的五蕴嘛，时时刻刻我们的五蕴都在生住灭、生住灭、生住灭。明法生诸灭，色法生诸灭那个就是阿毗达摩的讲法了。所以概念性的理掌握和究竟层次的掌握是不同的，这得要明白但是呢，这个无明啊，行啊，这是过去式的。有些人呢，而且这个未来的又是还没有产生的，所以有些人呢，他过去也看得不清楚，未来也看得不清楚， 那么呢，佛陀怎么教呢？佛陀就教从中间看起啊，佛陀教缘起是非常灵活的，从中间开始，从这个直取，现在的直取，现在直取的时候，乌巴达那有善业不善业，现在也有无明，现在都有现在的无明爱取，那有赖于这个现在的贪爱和直取，我们累积这个业。所以佛陀呢是这个针对这个行啊，佛陀又不讲行，讲业啊，这样，所以他就从其实呢，无明的在无明升起的时候呢，他也有那个贪爱和取，爱和取升起的时候呢，也是有无明。所以总结来说呢，舍利弗尊者把这些种种的修法呢，舍利弗尊者就总结了，总结过去的五因产生现在的五果，现在的五因产生未来的五果，这样子慢慢的五因，然后慢慢五因要就看到过去，看到过去产生的五因，慢慢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缘起法。然后又在有些又从现在看到未来，他从现在看到未来，他就着重在看这个受，把维拉那巴加丹哈受缘爱，受缘爱，通过这个呢，然后过后慢慢就可以再了解这个加地加拉玛那生老死。所以一旦一个已经看到了一部分的了，从中间开始能够看到了，然后就可以看回过去，也可以看到未来，所以已经看到了一部分的，然后就再向后看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同样的无因无果都可以看到，只是怎么开始。所以这个有些人从这边教起，有些人从那边教起，这个呢怎么判断呢？这个是通过佛陀对每个众生的潜在的根性的了解的教导。佛陀会知道每一次他要教学生的时候呢，佛陀都会先关照的，我这样子教会什么效果，这样子教他会怎么样，这样教他会怎么样，佛陀有这种智慧和这个能力，他会知道如果我这样子教这个禅修者这样子他会了解，或者我那样教他会了解。所以每一次教缘起以前，佛陀都会先反照，然后呢再配合听众他的内在的潜质他的倾向来教导他。如果是对于有足够时间的禅修者，比如说比丘、沙弥、下利们呢，那你可以很透彻的在你修完这个观禅的过程过后的课程过后呢，然后再来再学那是我们就教这个缘起，这四种缘起法都去教。但是呢，如果说只是证悟涅槃的话呢，一种就足够了。一个禅修者可以从现在的果看到过去的因，是否也需要让他了解到现在的因带来的未来的果？他是说这些都是需要的，因为也需要了解现在的因产生未来的果。那这需要的是什么呢？好，你看呢，在这个大念处经里面呢，禅师说我们都应该把它背起来，那么就会了解佛陀的教学系统。开始佛陀是教你要知道呼吸长呼吸短，全息还有让息平静，让息平静就是四禅的阶段。然后呢佛陀就教这个观禅依身观身，外内在依身观身，外在依身观身，内在和外在。这个身是指什么身？这个身是指意身跟身身，身体的身和意就是心的身这指两方面然后过后就来到第二个阶段的这个观禅第一，一个是观这个身萨摩达亚，第二是观灭瓦亚，第三是观萨摩达亚瓦亚身和灭。他说他如此安住观身的升起，他如此安住观身的熄灭，他如此安住观身的生和灭， 佛陀是这么教的啊，这个身是意身跟神身，嗯，精神的物质的身体。什么是升起的这个法呢？生法、灭法和生灭法。这个生法是指什么呢？在无碍解道里，舍利弗尊者有讲到，嗯，这个注疏里有讲到，嗯，无碍解道的注疏有讲到，这个生是指结生事所促成结生事的升起的，这个无明、贪爱、执取、行跟业。然后这个大念处经的注疏也都有解释，因为无明爱取行业的升起，五蕴升起，所以也因为因的升起，就是设法的升起，有这个因啊，无明爱取行业升起，五蕴升起，那个是行和业。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悟度，悟度就是火智，就升起的那个十劫身设法，吉大还有心，这个。心即大家入霸，心生设法，还有阿哈拉，就是我们讲那个乌加，阿哈拉就是阿哈拉加入霸，就是十生设法。所以这个热或者是温度，时节或者是温度，和这个心即大和阿哈拉，这个时，他们也都是那个因，让设法升起的因。所以这些因果关系都要清楚。设法的也要清楚，设法的无在结生事的时候所升起的设法也要清楚，过后升起的这个心生设法、时节生设法、时生设法，这也要清楚，知道它的因果关系。还有就是明法，这些也要去研究的，然后它的五因成五果，这个要了解，因为因生果生。好 ，Vayarama， Vayarama 就是灭法，生法无因生，无个果生，这个这样子，这个要了解，无果也是这个色受想行识，也是无果。哦，灭法有两种灭 ，Vayarama， 所以生法有两种，灭法有两种，这些我们都要知道的。一种是因缘的生，一种是刹那生。因缘生呢，就是无明爱取行业升起，五蕴升起啊，这个尝试去了解。这是刹那生，就是五蕴的升起的那个阶段，那个是刹那生。因缘生和刹那生。因缘生，我们再讲一次。因缘生是无明爱取行业升起，五蕴升起；刹那生是五蕴的升起那个阶段，那是刹那生。同样的，也有这个灭法，灭法也有因缘灭跟刹那灭。因缘灭就是因为这些因灭，所以这个果灭，而且灭尽。因为这个缘灭，这个因缘灭，因灭，这个果也彻底的灭尽。不再升起灭尽，刹那灭呢，就是刹那是刹那灭的细灭灭，所以呢加在一起呢，就有因缘生灭、刹那生灭啊，这样子。所以第一是讲生，第二是讲灭，第三就讲生灭。那么讲生、讲灭、讲生灭，都是讲这两样东西：因缘跟刹那。因缘生，刹那生；因缘灭，刹那灭；因缘生灭，刹那生灭。所以 Paccaya to Udaya Vaya， Kana to Udaya Vaya， Udaya 是生， Vaya 灭，这样。所以在这个大念处经，念处经的每一品呢，佛陀都会教这个的，这个是观禅的阶段。你读大念处经，你每一品读完了，他就是佛陀就讲这个观禅的阶段了，生灭生灭啊，就这样子讲了。这点要知道，观禅的第一个部分，它是依身观身内在，依身观身外在，依身观身内在和外在，这个身是指依身跟身身。然后观禅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讲看身、看灭、看生灭，身是因缘生， 然后刹那生灭，因缘灭，刹那灭，生灭是因缘生灭，刹那生灭，这样子。所以这是观禅的第二个阶段。那么因为彻因缘的彻底的熄灭，再也不升起，那么五蕴也彻底的熄灭，这种彻底的熄灭就是叫做阿塞萨维拉嘎尼罗达，阿塞萨维拉嘎尼罗达，阿塞萨无余，彻底的熄灭，灭了就再也不会再升起。那个什么时候五蕴毫无无余的彻底的熄灭呢？当一个人成就阿罗汉圣道的时候，阿罗汉圣道彻底的摧毁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贪爱，所有的执取，而且再也不会升起了。现在你还不是阿罗汉，你们在修，在修观禅的阶段，那么你就是要从现在看到未来，现在的因怎么产生未来的果。如果是说这一世你会成阿罗汉，那你这个未来就是指这个这一生的未来。如果是未来世你才成阿罗汉，你会再看到未来是你的无明爱取行业，这个五因彻底的熄灭，然后呢所有的无果也彻底熄灭，无果就是五蕴，你的五蕴就不会再有新的生命，波涅槃过后就不会有新的这个色受想行识。所以佛陀呢在每一品大念处经里面都会教导这两个层次的这个观禅。为什么呢？因为呢看到你的未来，看到你的目的地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没有看到自己的未来，没有看到自己的目的地，不知道这样子修何去何从，几时才会结束，几回才会了结，那就不圆满了。你要看到未来，未来几时几时能够达到目的地，那你就知道确定你的修法是对的，能够很清楚的了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佛陀的教法呢是教我们呢这种去分辨，要能够这样子分辨。好，他是讲到在这一今年的雨安居以前呢，他是到这个韩国去，去到一个寺庙呢，有一个寺庙呢它的那个历史是超过1100年的。那个寺庙是非常严格的，他们很严格的照禅宗的方法来修行。那么呢他们的那个禅师要跟我们八号禅师商讨讨论，那个时候呢在讨论的时候呢，他们已经读过了禅师的著作这个如实之见，他们已经了解禅师在不同的地方怎么教这个禅法。所以他就问，如果说这个五蕴无余的熄灭，那就是断见，无结达瓦达，他们这么说的，这是他们的想法。他说你教导这个五蕴的彻底的熄灭就是断见啊，无结达瓦达。禅师说这不是断见，断见就是说人死了就再也不会有，这是断见。所谓的断见是怎么有呢？当一个人讲断见的时候呢，他都是有一个我的阿大，所以他们就讲这个阿大这个我熄灭了就再也不升起啊，这个才是形成断见。我熄灭了再也不升起，这个形成断见，那过后呢就没有一个我。但是佛陀一开始就没有接受这个我的概念，一开始就教无我，教导无我和这个我的熄灭是不是两回事？我的熄灭是断见啊，你讲这个我是灭了就再也不会有，这个是相信有那个我的概念才会有这个断见的想法。但是呢佛陀一开始就讲无我，对于没有什么这个断见的问题出现，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它只是这些因缘升起，这个果升起，这个因缘熄灭，这个果熄灭，它是这样子讲而已啊。佛陀并没有讲一个我然后断了熄灭了，没有。他是说佛陀的教法是缘起法，这些因缘生啊，这些果生，因缘灭，这些果灭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断见的这个指责呢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佛陀的教法是让人们呢看清这些法，看清这些真相，分辨清楚。所以如果我们在修止禅跟观禅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未来，没有看到这个成阿罗汉的时候苦因的熄灭，还有这个苦的熄灭，五蕴的熄灭，那么是没有意义的，那是有问题的。所以根据佛的教法是要看到我们的未来啊，几时几时啊，我的未来会如此，几时几时最终我的五蕴啊将是最后的了。所以一看到这个未来呢，他自然就会要朝往这个方向，而再也不会留在这个轮回里了。那你能说再见吗？他直接问。嗯，所以整个修法呢，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了解现在的因和未来的果。下一个问题，根据这个修行课本里的记载呢，这个塑形心就是造业的那个心，塑形心只有现在因，是现在的因升起才有这个塑形心，因此这个禅定的心也是塑形心，它也是只有现在的因。换句话说，过去的波罗蜜并没有影响到一个禅修者能修得多快。当过去的波罗蜜成熟，护持一个禅修者得到禅那，那这个波罗蜜是如何让他的禅那的心升起呢？过去的波罗蜜是否让业生色法和果报心升起，帮助这个禅修者得到禅那？你们明白这个问题吗？他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你们讲这个塑形心的因，产生塑形心的因是现在的，不是过去的。那么那过去波罗蜜怎么帮到我现在的这个现在的修行，帮到我现在得到禅定啊？这个是他的问题啊。当然他是说你应当去学阿毗达摩，如果不学阿毗达摩的话，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混乱情形，因为不了解什么叫做 Vipaka， 什么叫做果报。果报就是果，什么叫做 Kusala， 善业是业来的。但是呢，这个业呢， Kusala 这个是业呢，它是带来这个 Vipaka 这个果的，但是这个业不能带来另一个业，要分清楚，明白吗？业是产生果报的，古萨拉卡玛善业，那个卡玛是要产生 Vipaka 那个果报的，你不可以卡玛产生卡玛的，业产生业，这个是讲不通的，业是产生果报的。所以呢，这个波罗蜜 是我们过去的业吗？是让我们解脱的那种业叫做波罗蜜，朝往解脱的那个业叫波罗蜜。那个业呢，不会成为我们得到禅定的因，过去的波罗蜜不是我们得到禅定的因，过去的业，过去的波罗蜜是我们得到禅定的助缘啊，这个要分清楚，助缘跟因就不同了。比如说我们的菩萨，他累计四个阿僧祇劫，有十万个劫的波罗蜜，当他的波罗蜜成熟的时候，他才会在这个乌鲁维拉森林修苦行，然后又修止禅观禅，很精勤的修，然后呢用种种的方法修这个缘起，然后他观缘起法的无常苦我，然后又修色气，这个色气色观法，气非色观法，然后还有18种这个观禅的修法，然后他再重建他的这个入出习念的禅那，然后再从入出习念禅那出来观那个法为无常苦无我，然后他用观禅的智慧去观这个出禅的禅那法为无常苦无我，然后在他的观禅的智慧成熟的时候呢，得到尾端的时候呢，顶峰的时候呢， 他成了须陀恒佛陀，那个时候菩萨成了须陀恒，他的须陀恒圣道体证了涅槃。所以在这里你看，如果他没有很精勤的修学观禅，他的须陀恒圣道圣果是不会产生的。他的修观禅的时候，他过去的波罗蜜只是让他能够清楚的了知紫禅观禅的助缘，但是不是升起缘，不是升起的因，是助缘，或者是翻译成助因也可以，一种条件，但是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自己要修啊，他现在要修，但是过去的波罗蜜啊是帮到，是助缘，所以这点要分清楚。因为他现在证悟的那个心都是要靠现在的因，不是过去的因，但是过去的因是一种助缘。然后呢，他体证涅槃的时候呢，他须陀恒圣道带来他的果报，果报心就是果心果智，道升起过后就升起果，那个果是这个道的结果，这个不是波罗蜜产生的。波罗蜜并没有让一个人产生这个须陀恒道和果，他只是助缘让他成就得到道和果。所以这种助缘呢，我们叫做乌巴尼沙亚巴扎亚，轻依此缘啊。可能你们也就在这方面有所了解，已经得到禅定的人都有所了解。你因为曾经持续的修过你的禅定，一直修你的禅定，所以你要再重建你的禅定就比较容易。如果你之前还没有修过禅定，那么靠你的波罗蜜自动就产生禅定，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说你不修禅，那你的波罗蜜自然就让你产生得到禅定，所以波罗蜜不是让禅定升起的那个主因。如果波罗蜜是主因的话呢，我们的菩萨也不需要去修苦行，也不六年的苦行，也不需要那么精勤的修观禅，在菩提树下精勤的修观禅，他不需要波罗蜜就好了吗？不是的，他的波罗蜜是帮助他成为一个正等正觉的佛陀，但是如果他不自己用功修行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他在很精勤的修紫禅观禅的时候，没有导师引导他，没有，是他自己修。因为他的波罗蜜的缘故，他会自己知道怎么修紫禅观禅，这是波罗蜜的缘故。波罗蜜的缘故，他自己知道怎么修紫禅观禅，但是他要修，是他的修行让他成就，不是他的波罗蜜。波罗蜜让他知道怎么去修，这得要分清楚，助缘跟主因要分清楚。所以只有我们有这样正确的了解呢，我们才会明白这个波罗蜜的作用。这种情形就好像现在你们懂得用电脑，你有这个用电脑的知识，但是这个知识是潜伏在心里面，它没有升起，可是等到你去用电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记忆升起，让你之前的知识让你起来，让你懂得能够运用。所以同样的，我们的菩萨累积了这个波罗蜜四个阿僧祇皆有十万个界的漫长的旅途，他的波罗蜜成熟的时候呢，让他了解如何去修紫禅观禅。所以波罗蜜是助缘，不是主因啊。比如说另一个比喻是，如果你在最近的过去世，不久以前的过去世，你有过这个禅定，那么现在呢，你在修这个入出习念的禅那的时候呢，很快要修禅定的时候，很快就升起这个禅相，也是在一支香就升起禅相，因为你的波罗蜜很靠近，就在近视很靠近。如果没有修禅，你是否自己会得到禅定呢？波罗蜜不会带来善法，它只是护持善法的升起。那么至于说这个问题，说波罗蜜是否产生那个业生摄法或者是果报心，让帮助禅修者得到禅那呢？禅师的回答是，看这个问题呢就知道这个发问的人他没有了解到阿毗达摩。这个禅那的善业是可以产生在梵天界的果报， 我们的菩萨也在过去是修过这个禅的，但是呢，让他投身到人间，成为悉达多太子的，成为那个婴孩的，是他的禅那以前的那个慈心的力量 Metta Bubba 之前的那个慈爱力量，他还没有入禅以前他的那个慈心让他投身坐在人间，因为如果是他的禅那让他投身，那就是在梵天界了。那么是那个之前的塑形心，他入禅那以前的那个塑形心还不是禅那，那是欲界的慈心，入了禅定入了禅那，那是色界的慈心，色界，你们知道欲界，我们人所有的苦界、人界、欲界天，然后在色界，色界是梵天，然后无色界，好，所以入禅定，禅定的心是色界的心，可是呢，还没有入禅定以前，你都有修了慈心了嘛，慢慢才能够修到入禅嘛，所以之前的那个慈心是欲界的慈心。这个欲界的慈心让我们的菩萨投身做一个做人，这个色界的业，这禅那的业，只能产生色界的果报心，色界的果报心，禅定的果报心，只有在色界产生，不在欲界产生。色界的果报心，禅那的果报心，只有在色界产生，不在欲界产生。所以禅那的这个是禅那的心是这个属于色界的心，所以它只能够在色界产生，不在人间产生。那欲界的色法就只有在欲界产生，欲界的业伽玛瓦加拉，那个是色界是有卢巴瓦加拉，只能够在产生卢巴瓦加拉的维巴嘎它的果报。那么色界的业伽玛瓦加拉伽玛只能够产生伽玛瓦加拉维巴嘎或者是如巴，色界的业只能产生色界的果报和色界的色法，欲界的业只能产生欲界的果报、欲界的色法，色界的业只能产生色界的果报、色法。所以在人间你不会看到禅定的果报心，你只能够看到禅定的那个唯作心，唯作心是阿罗汉的心，但是呢不会产生禅定的果报心，在人间是不会有禅定的果报心。好，所以如果说你之前有一个禅定心事，这个禅定心事只能够帮到另一个禅定心，那个是助缘但是不是主要的缘。所以你可以说之前你修过禅定，然后现在再修就更容易，那个是助缘，它帮助之前有得到这个禅定，这个禅定心成为后来你要得到禅定心的助缘，但是不是主因，主因还是你当时的修。对，这是一点，因果要分清楚，因主因和那个助缘要分清楚。好，那接着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叫做斧头鬼，有60000个斧头在空中飞来飞去要砍他，追着他，然后后来呢摧毁他，砍破他的头。这个斧头他只是十劫身设法，他们怎么知道要去追这个鬼然后砍他的头那个问题是这样子。然后呢他们怎么样又能够这个斧头能够避免不要砍错，只砍他不砍别人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啊。鬼啊，斧头鬼啊，60000个斧头飞来飞去就是要砍这个鬼，可是为什么这个斧头又不会砍别人？那斧头是没有性的嘛他是十劫身设法，没有性的嘛。禅师说业是非常奇怪的，是阿金德欧，阿金德欧就是不可思议的，你要去想的话你会疯掉的。这是佛的领域，真正你要彻彻底底了解业的每一个运作是佛的领域，阿金德欧不是用想出来的，佛是用那个智慧观照了解得到的。所以你有些情形是不能想的，除非你要成佛你不能想。好，现在禅师给一个故事，有一个在西南发生一个故事这个梭那尊者的父亲，梭那尊者那个时候已经是阿罗汉， 他住在一个叫做 Bechelam 山的山脚，在西兰，在哪里现在就不知道了，没有办法考究。然后这个受纳尊者在阿罗汉呢，住在这个 Bechelam 这个山，在西兰呢。然后他的父亲是一个猎人，杀了很多动物在森林里面。他的孩子跟他父亲讲，还叫他父亲不要杀生，可是他的父亲不理，持续的继续杀生。等到有一天他老的时候，他不能杀的时候呢，他又不能去森林的时候呢，他就找他的孩子的受纳尊者。那受纳尊者作为一个孩子，就照顾他的爸爸，那也给他的爸爸出家做比丘。就在他要临死的时候呢，躺在病上的时候呢，这个比丘呢，受纳尊者的爸爸呢，他就喊啊，很多狗要追我，很多狗要追我，要咬我，他在喊。那受纳尊者这个时候了解，这个时候呢，他爸爸已经去升起那个地狱的去向，嘎地里面的，要去地狱，所以他看到的那个像是他要走去地狱的那个像。于是呢，受纳尊者就叫他的沙弥来到森林里面去采那个花，去采花，然后呢，把那个花种在一个盆里，然后用抬他的这个比丘，抬他的父亲，他的比丘，抬到那个塔那边，叫他比丘，现在你给供这个花给他。那么在他供花给塔的时候，给佛塔的时候，他心升起那个善心。这时呢，他一升起善心，他的善的气象就出现了，因为有个孩子是阿罗汉，真的是不一样啊。善的去向就出现了，他看到有女的天使等着要接他，他也看到有那个房子，天上的房子，大房子，然后那个天使要接他，于是呢，他就这样子死去了，投身到天界。那么这个天上的这个物质是真实的，他看到的天物是真实的，他看到的女天使是真实的，可是他看到的狗不是真实的，他看到的狗是他的业现的一种现象，不是真实的。他的业，因为他杀生业，他在捕打猎的时候呢，都是用那些狗这样子去追那些动物的，还用那个猎狗帮他打猎的，所以呢，到头来呢，那个业弹回来的时候呢，成熟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他，哎呀，到处这些狗要来咬他，那目标就出现。这些狗不是真实的狗，是他的业现的一种现象。没有一个人放这个狗来咬他，但是他一直看到那个狗要咬他，他的业造成的。所以这个业是非常神奇的。所以在这个故事里的，这里的比也是一样，60000个斧头也是他的业所造成的，没有人把那个斧头丢向他，是他的业产生的。所以那个业，他就业让他看到这些斧头一直要砍他业真的就是那个业真的是砍他的。所以比如说你有读到地狱里面有那地狱的众生，用刀用叉，那个地狱的兵兵马用刀什么牛头马面什么去杀一个人叉啦，那个叉那个叉，那些都不是真实的众生，是业产生的。禅师说没有一个人跑去那边发愿在地狱里面做这个工作，没有的，是那个业。如果一个人造很多这种业很恐怖的业他下到地狱里面，没有一个众生在那边伤害他，可是他就是看到这众生在插他啦，杀他啦，丢火炉啦什么啦那些全都是他的业造成的，不是真实的，可是他受的苦是真实的，他真的要在那边受苦，业所造的。然后过后我们又问禅师这个问题，提婆达多的爸爸或者是也是耶稣陀罗，提婆达多跟耶稣陀罗是兄妹，提婆达多爸爸和耶稣陀罗爸爸呢，他这是冒犯佛陀看面对面佛陀面对面来的时候呢，他不要让路，他不要让路，他是很生气他生气，这个佛陀我这个女婿抛弃了我的女儿还没什么要紧，竟然又抛弃我女儿，现在又跟我的孩子为敌。因为提婆达多是跟佛陀为敌，可是他还是帮他这些孩子让我，而且呢宣扬我的孩子是什么犯什么错什么错，这样他就很生气，生气他的女婿就佛陀是他女婿。 啊，因为他造这个业，然后佛陀就倒掉转回头，啊，掉转回头，然后掉转回头，佛陀就他就很担心，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到底佛他就叫人家去听，看佛陀会讲什么。他讲我的女婿讲话都是从来没有不会讲错话的，他讲的一定会发生的，所以要看他讲什么。佛陀就讲，他在七天内就会在他的皇宫门口那边呢，啊，就会在那边陷在泥土里面下自己下地狱，他的业挡佛陀的路的业可不是开玩笑的。然后他就想，好，既然是这样，他就爬到他皇宫七层楼，爬七层楼，然后呢，每一层都找大力士守住那个门，锁住锁枷锁，大力士掌着门，还有把那个楼梯拆掉，没有梯子就下不来，掉不来。他想，我要证明我女婿撒谎。可是七天后呢，啊，很神奇的事情发生。那个门自己会打开，然后那个梯子自己会，楼梯自然会借过来，然后呢，那个大力士看他打开门，看他冲出来，他很奇怪，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他就是要冲出来，他的业成熟，他完全不能把持自己，整个人冲出来，冲出来每一层楼的大力士都把他往下摔，往下楼梯摔，摔到外面，到这个皇宫的时候呢，他就陷在地狱里面去，他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那些大力士也控制不住自己。那个锁头也控制不住，那个梯子也会自己接上去。然后我就问禅师，这个梯子是真实的，是怎么样产生的这种事情？禅师回答是业，那个梯子是真实的梯子，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梯子。可是呢，它的业的神奇的力量就会让那梯子自己接回去。啊，这种是神奇的，业的神奇力量，你不能到那种这样的情况呢，是不能想象的。这得要明白，太强的业就会发生这样。那禅师顺便也讲一个很有趣的，在他的缅甸呢，有人这么说的，他说你们要好好的对待你们的女婿啊，如果没有好好对待女婿的话，你就会给大地吃掉啊，因为呢佛陀是他的岳父没有好好的对待他，所以啊没有对他好好对好好的对待你的女婿，你就会给土地吃掉。这样，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缅甸的笑话了，好，这是业所产生的，这种情形是不可思议的。又有下一个问题，有一个就是在佛陀时代的故事，吉萨古达密这个女孩，她的吉萨古达密的未来的加工，未来的加工，她那个时候呢，她卖什么？卖黄金。可是呢，他要卖得到黄金呢，这是详细的故事，我就不讲了，过后你们感兴趣找熏法法师，你就跟你们讲。然后那个黄金变成火炭，每个人来看到，都看到它是黑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吉萨古达密来到面前呢，他就好奇怪，他就讲，这是黄金啊，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卖黄金的？其实他是哪，他每个人看到是火炭，其实他是不是卖火炭还是什么，可是他吉萨古达密好像是他的家里的财富有一天变成失去了，变成火炭这样，然后他来卖，可是就看谁有福报，每个人看到的是火炭，可是吉萨古达密走在前面，怎么有人卖黄金的？黄金是哪来储藏可以买东西的？那就好像有谁卖钱的，对吗？是这样子讲。然后他讲，这个就是有福报的人来了，因为在别人的眼中他都是火炭，在他眼中竟然就是黄金啊！结果就后来就娶做媳妇，吉萨古达密。好，那故事就是说，为什么同样的十劫生色法，火炭也好，黄金也好，是十劫生色法，为什么有些人来说他是可以看成是黑火炭，另一些人看成是一个人却看成是黄金？禅师说，这种人他不是普通的十劫生色法，他是业缘十劫生色法，干嘛把家要乌都加如巴？业缘十劫生色法，干嘛把家要乌都加如巴？它不是纯粹的十劫生色法，它是业所造成的。这个你要了解什么叫做业缘生十劫生色法。比如说，如果你就在修这个色业处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眼镜色，眼镜色是业生色法，那么这个业生色法，那里面的火字，那个火字，雾度 它产生新一代的色聚的时候呢，啊，这第一代的色聚我们叫做业缘生十界生色法。所以没有这个业的升起就没有这个了，所以有业的升起才会有这个，所以叫业缘生十界生色法。所以同样的，就像那个天神的那个宫殿啊，有些人天神他一上去就有这么大的宫殿，你以为他很辛苦去建的吗？不是的，是他们的业的，这些也是业缘生十界生色法。所以那些天使们的宫殿呢，就是很大很大的宫殿，这是他的业带给他的。当这个主人死去的时候，这个天神死去的时候呢，他的宫殿就消失了。啊，这是天神的宫殿是这样，他有在，那宫殿在，那他不在，这宫殿就消失。啊，这种也是业缘生十界生色法。所以像那个刚才讲的那个梭那，他阿罗汉的他的父亲，他供花给这个塔，那因为他这个业的关系，让他产生这个天神的这个宫殿，他看到，可是呢，如果有一天他这天神寿命结束的时候，他的业完了，他的宫殿就消失了。那么你们可能也有听说过转轮圣王，转轮圣王他有一个像法轮这样的东西，他的轮，当他要成为转轮圣王的时候呢，这个轮呢，自动会出现在空中，看到这个轮，你就知道你会成为转轮圣王了，他的业带给他的这种。轮他自己的，又没有人控制，他自己会跑，很像有性的，很像他的有一种有性的，他会带着到处去，去到哪里哪里那边就会归服他，去到哪里那个轮跑到哪里那里就会归服他。那么这个轮很神奇的啦，很神奇的轮，可是这个轮没有人去驾，也没有人控制，没有人操纵，他自己跑，这种也叫做业生十界生色法。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本纳。布纳呢是一个穷人，一个很穷的夫妻，然后呢他有一次他供一餐给舍利弗尊者，那么那个时候呢舍利弗尊者之前已经陷入灭尽定，他就入了灭尽定，很深的灭尽定，然后呢当他从灭尽定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想我要利益谁，他就看到这个布纳，他要利益给布纳，于是呢他就走去布纳的这个农地，他要给他，要让他成为一个有钱人。然后呢他们的夫妻就供这个食物给这个很带着很强的诚信来供给舍利弗尊者。他们想哎呀，以前我有食物的时候没有比丘出现。比丘出现的时候我没有食物。难得现在是刚好看到比丘，而且是舍利弗尊者。我们叫做法将，佛的时代叫法将。信心的司令。保护大家的信心的，所以既然他出现了，我们要把握这机会供啊，那时候就供，因为他带着那个非常强的诚信去供啊。那个时候呢，因为供了过后呢，他的整个农地全都变成黄金，土地都变成黄金。当然，穷人是不敢随便拥有这些东西的，你怎么人家抢来的、偷来的，对不对？都不敢销售，快点跑去。告诉频婆沙罗王，大王啊，这些黄金出现了在我的田地里啊，大王啊，你任你处置吧，然后那些人他们就跑去报告这个频婆沙罗王，大王啊，这些黄金啊是属于我们的王的，无端端出现的财富在国家里面，怎么不属于王的呢？于是大家就找那些牛车来载了。当他们一把这个黄金一放到他的牛车上面的时候，完全变成泥土。于是他们一跑去问跟频婆上老王，频婆上老王那时是佛已经是圣者，佛弟子，他一听他就知道，这不是我的黄金，这个黄金是属于布纳的，只属于他。于是呢他们就回来，他们讲啊，这个黄金是属于布纳的，就变成黄金了。当他们讲这个是频婆沙罗王的黄金，马上就变成泥土了。这种情形呢，它是跟那个业所相配合的。那个业就是这个是属于他的，不可以是属于别人的。这样子。后来呢他们讲好，把那个当那黄金车上那泥土放到地面，他讲这个是属于不纳的，就变成黄金了。所以这些个案呢跟这个基萨果达密的这个个案呢都是一样的。是业缘十界生色法。OK。 继续。下一个问题是，请禅师讲解不同种类的舍。一是舍受五百卡，第二是四禅的舍，第三是中舍性达特拉玛加达达，第四是三禅的禅那舍，也是达特拉玛加达达，也是中舍性的心所。第五就是舍无量心五百卡。讲解其实有十种舍，这里问的是五种，禅师就回答五种。那么第一种舍受，受有三种或五种，一种是舍受 dukkha vedana， 苦 sukha vedana 乐 upekkha vedana 是舍，所以苦受乐受不苦舍受，不苦不乐受或者是舍受。另外一种又归纳法五种受 sukha vedana 乐受 dukkha vedana 苦受，sumanasa vedana 是他们翻译成乐受 domanasa vedana 不懂怎么翻译，也是一种我不懂怎么翻译呢，应该怎么翻译，有些看智慧之光，还是属于一种苦啦，也是一种或者是不愉快的感受。那 upekkha vedana 是中性的感受。两种呢是指身体的 sukha dukkha 身体的。如果是分成五种的时候呢， sukha dukkha 是指身体的乐受苦受。somanasa dhammanasa， somanasa 是指精神上的乐受。dhammanasa 身体的是精神上的苦受。那 upekkha vedana 是属于精神上的这个舍受。好。他们都是在不同的新的刹那。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身世，身世身体的事，身世不会有舍受，只有乐受和苦受。但是呢眼世耳世鼻世食世他们都只有舍受。那么这里就讲到如何去辨析去知道这个舍受呢，因为舍受是很弱的维系的，那么要辨析舍受呢就要在这个乐受跟苦受之间辨析，因为它是中性的感受，不明细的，是中性的。这里呢就是就一个比喻，要怎么知道这个舍受，找出这个舍受呢？这情形呢就好像那个猎人，猎人他追那个鹿的时候，鹿跑过一个平的石头的时候，那么猎人追到那边看，这个石头之前的泥土上有这个鹿的脚印，石头过后的泥土那边也有鹿的脚印，只有这个石头没有，那么从这边那个猎人就会判断这个鹿跑过这个石头，因为齿方跟皮方都有这个脚印，这中间他就跑过去了。这样子，所以呢舍受也是一样，舍受呢就是你要知道乐受，然后知道苦受，然后乐受苦受在乐受苦受之间你去了解什么是舍受，然后通常我们是这样教，让他重建这个禅定的定力，每一支香在做这个摄业摄观那个摄业处，因为观了摄业处再观明业处就比较容易，观色法了再观明法就比较容易，然后呢再观明业处，观新的心路过程，然后呢通常呢都是先教观禅那明法，那能够观禅那的明法过后能够观到四禅，四禅的时候四禅是具备这个舍受的，那如果你能够了解四禅的舍受呢，你要了解其他心事的舍受呢就比较容易了，因为那个时候呢你也已经了解了色法，所以这个在清净道论里面有说，如果你要在镜子里面看清楚你的脸孔，那你要怎么办，你要擦拭你的那个镜子，要擦，以前的人是用那种青铜或者是铜的镜子，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镜子是铜，所以你要把那个镜子擦得很亮才可以看到自己的脸，所以你要不断的去修去关照这个色法，那明法也会变得更清楚。 是这样子。那你看到的明法就好像你看到你自己镜子里面自己的脸孔一样，那那个时候呢，你要再了解舍受就比较容易了。然后四禅啊，四禅的那个感受跟舍受啊，这个是入四禅的。然后那个中舍性啊，中舍性是心的一种平稳、稳定，一种平衡啊，不动摇的一种状态。然后呢，不起烦恼的一种状态。中舍性，一直都很平衡，烦恼不容易升起，很平衡，那是中舍性。中舍性是个别的一个心所，它是一个心所来的。好，接下来呢就是三禅，三禅的舍，三禅的舍也是中舍性，它不是舍受，舍受是舍受是感受，它的禅这个心所是感受，受心所。中舍性是自己独立的一个心所，一种很平衡的状态。那么在三禅的时候呢，他又讲到禅加努贝卡，加努贝卡禅那的五百舍就是这个中舍性的舍。所以虽然是舍，但是不是舍受。但是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建立这个禅初禅，比如说建立初禅的时候呢，也有这个中舍性的，二禅也有中舍性的。但是三禅的时候呢，中舍性的功能特别的明显。因为在初禅的时候呢，还有 Vidaka Vijara， 有寻禅之，有思禅之，有寻有思，它的中舍性就没那么明显。二禅的时候有喜，喜也会在这个二禅的进入过程里是淹没性的，是特别明显的，所以它也会中舍性也那么没有那么强。但是三禅呢，没有寻，没有思，没有喜那个时候呢，中舍性的状况呢就变得非常的清晰。三禅的时候有乐受，乐受是在这个三禅的乐受是世间的乐受里最高的乐受了，欲界就是不是欲界，是世间的乐受里最高的乐受，因为高过三禅就没有乐受了，所以三禅的乐受是最高的乐受了，欲界里最高的乐受。因为一到了四禅呢，或者是四无色禅呢，它就是中性了，就是舍了，舍受了。所以三禅的乐受是最高境界的乐受。所以虽然你进了三禅，你也得到最高境界的乐受，但是那个心是不动摇的，中舍性的，不动摇的，它不会执着这个禅定的目标，它不会去执着，它是稳定的。所以因为那个乐受是最高的境界，它的中舍性也是最清晰，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这个舍无量心，舍无量心也是中舍性的作用。舍无量心当然也伴随着这个舍受而来。那这个舍无量心开始，比如说你先以一个中性的目标来作为目标，然后你修慈心，依这个中性的人，就是说你没有喜欢也没有恨，普通的人，然后你对他升起慈心，初禅、二禅、三禅；悲心，初禅、二禅、三禅；喜心也是以同样的人达到初禅、二禅、三禅。过后呢，你可以去回照，反省思，你省思众生的业的力量。伽玛萨嘎，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萨贝萨达伽玛萨嘎，一切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我散播慈心给他，因为他是自己的业的主人，他可能感到快乐，也可能不感到快乐。我散播悲心给他，他是自己业的主人，他可能脱离苦，也可能没有脱离苦。我散播喜心给他，他是自己业的主人，他可能会失去他的财富、成功、幸福等等，也可能不会失去他的财富、成功、幸福等等，这些都不确定，因为他们是自己业的主人。就通过这样子反照的话，这个伽玛萨嘎尼呢，这个因果的智慧就升起了。所以因果智慧升起的时候呢，心就平衡了。那个时候在修这个舍禅或舍无量心或者舍凡住品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平稳， 那个中舍性就非常的清晰，舍受也非常的清晰，所以那时你就再也不会对这个人担忧，因为你知道已经用智慧知道了这个业的运作。所以心是一种永恒的持续的恒久的安稳和中定，所以呢它不会给那些很强的烦恼淹没，强的烦恼都会消失，所有的忧虑也会消失，所以心变得很平稳。对，这个达达拉玛加达达，心平稳，感受也是舍受。禅师能否讲下一个问题？禅师能否解释这个杰他那的功能？杰他那就是思，我们思心所写起来是思考的思，可是它不是指思考，它如何造这个业？杰他那，这个呢思呢，这个杰他那呢，如果我们修这个相作用现起静因，了解它的相作用现起静因呢，你会发现到它呢是促成这个善业还是恶业的心所，其他的心所呢都没有扮演这么多的作用，心所心的状态是这个是这个思在起作用，让决定这个善业恶业。这个杰他那呢在住处里有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木匠的这个首领首领是什么？主管supervisor 这样子但是说这个昨天呢看到他讲今天呢就是昨天的时候看到呢这个我们这里做工的人之中呢有一个是主管那主管在的时候呢全部人整天都在做工他不在的时候呢昨天呢两个人就溜走了，早早就溜走了，所以呢主管的功能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师他在带领着其他的心所他是主管，他掌控他决定是造善业还是恶业，其他的相关同时他不可能独立升起，师不可能独立升起，他一定是带着其他相关的心所一起来完成他的任务，但是他是决定性。这比喻就好像是说现在你们来听法这个法好听不好听喜欢吗那如果你的意愿不怎么强，你会来听吗？你要有那个思，要有意愿来听，对不对？你才会来听。但是也有可能你们来听禅师说，可能呢因为你要跟乌蒙格拉交代如果你不会来听他要来还要问你的，他要告诉你的，所以呢所以变成你带着这个意愿呢师父因为吉祥师父要我听法，所以呢就来听了，可是那个心思不强如果那个思不强，听法的心不强，那个功德就不强，那个善业就不强这个思很强，意愿很强的话，你的那个造的那个善业就很强，带来的果报就很强。所以弱的思产生的业是弱的，强的思产生的业是强的。所以造业的方面来说呢，这个杰他那这个思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在修这个止观禅法，很精勤的修，你这个思杰他那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思的跟这个思相关的也会升起这个萨达信心、维利亚精进、萨地正念、萨玛地正定，对不对？萨地念、萨玛地定，还有当你的这个信进念定都很强的时候呢，你的智慧也会很强这个思是跟这些都连贯在一起，很强就是你的强真的那个都很强的时候呢，你的杰他那就很强，他就带着其他的心所一起来寻找你这个禅修的目标。如果你的思不强，杰他那不强，就是说你打坐的时候坐下去，可是你的意愿不强心坐一下开眼睛看一下是几点，坐一下注意这个注意那个，这个是思不强。所以在你累计这个止禅的善业和观禅的善业的时候呢，思不要弱，如果思很弱，这个杰他那很弱，那就不会带来你要的结果。如果这个思这个杰他那意愿，你的意愿很强的话呢，那么其他的相关的心所也会给它带动变成很强， 所以呢，当你的识很强的时候呢，苦受你也会忍受，心的苦受、身体的苦受你都能够忍受，你只是要专注在你的禅修基础上啊，因为这个识的缘故，其他的所有的心所受的力量都能够投在禅修基础上。所以在你累积善业的时候呢，这个思这个 Chitana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真知部里面呢，禅师说，在真知部里面呢，佛陀也这么说的。佛陀说，我说业造业，思就是业， Chitana 就是 Karma， 思就是业。因为思业，思弱业弱，思强业强。那讲到这个行善业的时候呢，有三种思，一种是不巴杰他那，不巴杰他那呢，就是过之前的思，就是你还要，比如说你要做布施，做布施以前，可能你准备你的布施，准备了一个月，准备一年，或者是准备多少多久，啊，那个时候你那个要造这个业的这个思已经产生了，可能是很强的。在布施的时候呢，把东西给人的时候呢，叫做 Munja Jatana。 Munja Jatana 就是自行的时候的那个施，然后呢布施了过后呢，你回想你的布施的时候呢，也有这个施，叫 Apara Jatana 过后，一个是布巴之前，一个是当时，一个是过后 Apara。所以这三种思对我们的业都很重要。如果这个三种思，过去、当时、过后，就是前中后的那个思都很强了，那业产生的那个它带来的果报呢，就是你一辈子都会有好的果报。但是有些人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禅师说，有些人呢年轻的时候富裕，老来就贫穷，这是因为呢他的思呢，他行善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很好。给的时候呢还可以，但是呢有些时候呢给的时候就已经不欢喜了啊，这个比丘啊不知道他的分量，吃的太多他就不开心。也有人，有些人布施，他讲这些比丘很贪心啊，他的施就不好，施就不好，所以他的感受不好，就破坏了他的功德，就破坏了，就不圆满。所以这样的情形呢，就是过来想起也没有欢喜心。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生命的初期阶段，年少阶段呢是好的，然后呢晚老来呢就贫穷了，因为他的思很弱，后来就很弱。也有一些布施者在布施的时候呢没有怎么样，因为别人叫他来布施的，但是呢当他布施的时候呢，他就有那个心，后来他想起的时候他感到快乐。这种情形呢，有些时候成为果报的时候呢，可以是因为为什么感到后面开始的时候可能因为他的业在产生果报的时候呢，他的年轻的时候可能是贫穷，老来的时候就富裕，你也会看到这样的人。也有一些阶段呢，布施的时候好，过后欢喜，过做的时候也欢喜，布施前也欢喜，做布施时候也欢喜，布施过后呢他想起他就不起烦恼了。那么那个叫做阿巴拉杰达那不好，后面的思就不好。所以这种呢就是他我年少好，年中年好，但是呢晚年呢就不怎么好了。所以三业二业也是如此的。如果一个人呢他由始至终都保持很强的很好的思，那么呢他就一辈子呢都会带来好的果报。但是呢这一个就算是一辈子带来好的果报呢，禅师说我也没有说那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佛陀从来没有赞叹存在我们的头身就是好，佛陀从来没有这么说的。佛陀说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生老病死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苦的，所以佛陀不会赞叹好的头身也再好也是不会再赞叹。所以只是呢我们这样子分析呢，只是要给大家知道这个思的力量而已，并不是说要讲怎么样去追求更好的投生。如果你真的要修行解脱这个轮回的话，你要修这个止观禅法，你要好好的累积止禅的善业，观禅的善业。如果你有各 很高品质的这个捷达纳这个思，它伴随着其他的心所，它会能够很好的专注在止禅的业处上。那么你的然后再去观这个行的无常苦我的时候呢，就很有力量了。对，思强，相关的心所也强，那么信心也强，精进力也强，正念也强，定力也强，智慧也很强，这些就会围绕着你啊，围绕着你的止禅和观禅，让你能够很成功，因为那个思扮演着主导的角色的缘故。所以这个思的功能呢，是跟善业，是跟业连贯的。然后又有问题问，我们讲布施过后要起欢喜心，布施过后，过后是指多久呢才叫做过后？禅师说一辈子，任何时刻你想起的时候你快乐都算，如果你想起的时候你不快乐，可能就不好了。所以其他的善业也是一样，戒定慧也是一样。在佛陀时代就有一个沙弥，后来他成了大长老，他叫班加西拉萨玛达利亚比库，他是叫做五戒的比丘，守五戒的比丘。他在十万个戒以前，在莲花圣佛的时候，巴鲁姆达拉布达的时候，他很穷，他要替别人做工。那在那个时候呢，他想，我因为没有累积善业，所以我这一辈子会穷。是我现在穷，因为我如果我不累积善业的话，我还会穷，所以我未来还会穷，所以我要依靠一个善业来保护。哪一种善业呢？他就在那边想，我现在很穷，要做布施我也布施不了多少东西，修禅我是要 给别人打工，也不能尽情的修禅，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修禅，偶尔修一下而已。于是呢，他选什么？他选戒希腊。他想，他问自己，你能守五戒吗？然后呢，他决定他要好好的守五戒。于是呢，他就来找这个尼沙巴尊者。尼沙巴尊者呢，是莲花圣佛时候的右边的上首弟子，右边的上首弟子就相等于舍利弗尊者的等级啊，因为他要跟那个尼沙巴尊者呢，阿罗汉呢拿五戒，因为他知道尼沙巴尊者是大家都很恭敬的阿罗汉，如果能够跟着这样的导师得到受戒的话呢，他知道他将会守得很好，他不会破戒。过后他守戒守了多久呢？守了十万年，一直都没有破过任何一条戒。那在这段十万年时间，有时他做一点布施，但是因为他的戒是非常的圆满，戒很圆满的人就算是做一点点的布施都很有力量，他的布施成为很有品质的善。所以有守戒和没有守戒的人做布施，那个层次不同，力量不同。那么呢，这个一个人如果戒很清净的人呢，他的愿望呢是总会很容易实现的。那么这是一点。所以当他有机会修学止禅观禅的时候呢，他也会修一点止禅观禅。所以在那十万年里面呢，他有时有机会他就修止禅观禅，很尽情的修。然后有一天呢，就在他接近要死亡的时候，他想起呢，他守了这个十万年的五戒，然后他想到自己十万年里面守五戒都没有破过啊，他很快乐，很多喜悦啊，就带着这个快乐他死去了啊，投身到天界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从一个天到一个天，偶尔投身到梵天，在十万个戒里面呢，他没有堕落过苦戒，是因为他的戒清净的缘故。那么有些时候在别的佛出现的时候呢，他又会修一下止禅观禅，在佛的引导下。 也因为如此，当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呢，他就诞生在这个舍卫城，这是几孤独长者的那个寺庙的附近。那在那个时候呢，已经形成一个文化，佛教徒们呢都会来寺庙拿五戒，每个人都要净化自己的五戒，都会努力。所以当他的父母亲去拿五戒的时候呢，去受五戒的时候呢，他孩子在旁边也跟着受，他就想起了他过去，他回忆起他过去曾经守戒，他回忆起10万个戒以前他曾经守戒守了10万年那个时候呢，那个给他们受戒的比丘呢，可能也有给他父母亲教一下紫禅观禅听那个法过后，就在那一次坐在那边听法，这个小孩5岁的小孩，他只有5岁，他就成了阿罗汉，好不好？禅师问，好不好？是很好的。所以，如果能够持续的累积善业，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如果他10万年，他的那个心，他这个思是非常强、非常重要的。对，就得到这么好的果报。好，做完的最后一个问题，禅师能否讲解如何修学这个拉卡那，这个如何依剩余的这个就是之前讲过无明，接下来还有其他的缘起之的依那个缘起之来修那个相作用兴起经营。第一是无明，第二是行，第三是第四名色，第五六入，第七触，第六触，第七受，第八爱，第九取，第十有，第十一生，第十二劳，接下来死、忧伤、哀愁、痛、苦痛、伤、忧心、绝望等等。在这方面呢，首先先讲，有不同种类的无明这里是没有需要所以要分辨道完，你要分辨的就是第一个过去式的无明你要观，当你在行善业的时候呢，那个无明在起作用。比如说你供养这个袈裟给僧团，那是可能有发愿，愿未来成为比丘，或者有这样的倾向。如果他了解所谓的比丘，那就是错知，错知，这个错知就是无明。通常这个无明也伴随着20种明法而来，如果没有喜悦的话，那就是19种明法。无明升起，这个无明升起是作为一个心所升起，为痴心所而且这个无明呢，也只能你的是在这个意门心路过程里面看到不是眼门，也不是耳门等等，是意门心路过程看到。然后你看到的时候呢，你要看清楚然后它是在7个塑形心之中升起，你可能可以看到7个塑形心，也可能没有，但是要看到这个词，很多的这个7个塑形心延续，开始是一门转向，然后七个塑形心，然后呢过后就掉进这个有分心，然后又来这个一门转向，塑形心又有分心。无论如何呢，哪一个无明升起呢？准确来说，这也是不容易掌握，因为这是佛的领域。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其中一种无明。所有的无明你没有办法掌握，那是佛的领域，但是可以看到有一种无明在起作用，然后你应当依这个相作用现起经营去观，观这无明，要尝试去明白它的意思。无明跟这个爱跟取相关，但是这个爱跟取是在阿毗达摩来讲，无明一个心路过程里面呢，如果有无明爱和取，那是可以相同时存在的。但是呢，在根据经的12缘的教法呢， 进藏的十二因缘的教法呢，确实这个无明爱和取都是属于不同的这个心路过程。有两种教法，一种是经的教法，一种是阿毗达摩的教法，它要达到的层次不同。而因为有赖于这个无明爱和取而升起这个，因为有爱有爱有因为无明爱升起，因为爱升起那个取也就升起。因为无明爱取，你可能去做供养，那么一个供养的过程中可能就有很多很多的心路过程。那么在这所有的心路过程，所有的心事之中，有一种一个叫做解贪啊，这个思啊，它是要产生作用的。所以在这个思是在这个七个树行里去寻找，它是很重要的心所。那么这个思呢，它不会单独升起的，它一定会跟其他的心所一起升起的。所以这些心所呢，我们也把它称为行，不只是思，我们称为行，其他心所我们也称为行，只是这个思是主要的行，是主要的。所以我们依这个相作用现起经营的修法去修那个行，在修观行的时候呢，桑卡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思，因为思是最主要的主宰的。然后呢，这个桑卡拉这个行升起的时候呢，就是思跟相关的心所升起的时候呢，它会有那种主导的力量，导致你投身那个力量。那个很强的话，它是会带来那个业，那个行就是说心路过程一生一灭过后，那个造业的塑形心灭了过后呢，它留下来的是业的能量。你要尝试看这个业的能量，但是这个业的能量呢，它不是观禅的目标，它太微细，它不是观禅的目标。你不会去看那个业的无常苦无我，而是你要了知这个业。而在观照的时候呢，跟这个思一起升起的那些其他的心所、其他的行也很重要。所以，这也是要了解这个行，行的一个归类是讲思，另一个归类是讲跟思在一起的其他的相关的心所。所以根据这样子的了解呢，你在比如说在修观禅的时候呢，那么那个善业可以是34种明法，如果有智慧有喜悦的话，那么它的思就是业啊，剩下来的就是行。就是说那个思是造业的，然后跟那个思相关一起升起的那些其他的也都是行。所以如果你在修34种明法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观这个桑卡拉了，各种行全都涵盖在里头。所以这个心事呢，你可以特别当讲到观心事的时候，现在讲完了行，讲了无明，讲了行，现在讲观心事。观心事的时候呢，因为一辈子的果报心事是太多太多的，所以我们观心事的时候是特别着重在这个结身心巴提三谛。所以一辈子的那个果报的明法设法是数不尽的，所以我们着重在这个果报心事。未来一辈子的果报还有这个事，这个事名色六触和受，这些呢都是属于果报，业的果报。所以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们在教导这个明法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这个事的时候呢，特别都是着重在这个升起的投身的第一个心事帕提三谛结身事。所以如果是34种明法的，它就有这个乐受了。然后在这个结身事升起的时候呢，它有三种摄具，就是身十法具、心十法具和性根十法具，所以那个时候也具备明法跟摄法。那么讲到这个六处呢，是贾卡亚达那、索达亚达那、伽那亚达那，然后吉瓦达那、伽亚达那，还有玛那亚达那，就是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和意处。所以特别 的益处来讲呢，我们是特别强调那个有分心。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六处，然后呢，就是处，处是一种果报，因为有这个处，它成了一种均因，让我们升起无现在世的无名爱取行根业，因为处的关系。所以比如说你在做一种善业，然后你要布施，比如说你要布施袈裟给僧团，那你可能在想我是否要发愿，然后要做比丘，或者做下利不好，你要做比丘，比一个例子了。所以如果你这样想，你发愿的时候，这样发愿做比丘也不好，因为那个每一个生命其实都没有一个生命是好的，都是它都是，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生命都要面对生老病死的，不是，都不是那么好的，要跳出轮回才好，意思是这样。所以当你这样子发愿的时候呢，那个处是什么呢？处是接触到目标，那个目标是什么？那是比丘的目标，你的心，比如说你起那个念头，我要做比丘，那么已经升起了处，是那个你的心事跟那个目标比丘啊，比丘这个目标起接触。那么在这个处的时候呢，你也可能会有感受，这个感受，欢喜的感受，想到这个未来我要做比丘，这个感乐受就升起，这些都是不同的心路过程。根据这个记这里的记载，从上面讲及的每一个都是不同的心路过程，那主要都是这个一门心路过程。这个处也有跟果报心连贯的，比如说当一个比丘出现的时候，一个比丘的那个色彩印在眼门里，眼门印在眼门的时候也印在意门，它是一起的，一创即眼门就会创即意门，所以那个处呢就是跟果报心相关。那当你有处，你可能升起乐受，快乐的感受，而且呢之后呢也有这个毗所缘达达达达什么呢的那个果报的感受。所以当这个贪爱生过后呢，有感受贪爱升起，了解我有对这个未来这个比丘的生命升起贪爱，其实呢这个比丘的生命呢，它只是一个就近法，它也没有一个从，当我们讲比丘是指这个概念，它不是在就近上去了解，它不是那个比丘的生命，就是一个概念法。你没有看，如果从就近来讲是没有比丘，它只有名色法。所以如果你去留意啊，这个是一个比丘的时候，我要成为比丘，那个时候呢就有无明。因为无明的关系呢，一个你可能只取这个比丘的生命啊，你贪爱这个比丘的生命，然后反复的贪爱，它就是执取的。所以有赖于这个无明的爱取，你一辈子都会出现许多不同的记忆，你是无明的爱取。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看一种就够。比如说因为这个无明的爱取，你供养袈裟给僧团，那么那个善业呢全都是由这个解单这个思累积在一起，但是呢相关的心所这些名法总共有34，所以当这个34种行消逝的时候，34种行是什么？那心路过程的那个塑形，它一升起的灭了过后呢，它留下来的业的能量我们叫做业，这业不是观禅的目标。所以当你在做这个观禅的修行的时候呢，你并没有去关照这个业的潜质，没有，你是观那个行，没有观那个业。我们讲这个业就是要强调这个思而已。好，执取也讲了，重复的贪爱就是执取。然后呢这个巴瓦有呢指两部分，一种是生命的有，生命的形成，生命或者是业的形成，当那累积业的时候也是有， 生命的形成只是用。当我们投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呢，一般人一辈子有生有住有灭，诞生然后老来然后毁灭死亡。在世间法来讲，世俗地来讲，我们是讲有生有老有死，但是从阿毗达摩来讲呢却不同。阿毗达摩来讲是讲我们一辈子的那个我们的五蕴呢都是生住灭，生住灭非常快速的啊，生住灭，生的那个阶段叫做生，住的那个阶段叫做老，灭的时候就是死亡了灭。所以接下来呢啊，也就看还要看，还要去观这个死啊、忧伤啊、悲痛啊等等。然后比如说是悲痛这些呢，都是苦的一组，多玛纳萨，苦受的一组。这种心事呢，都是属于十八种民法的多萨穆拉吉达，称心为主的心事。那这个呢，你要了解的是根据民法的修法的表去了解的。在这个升起的十，这个称心升起的，如果十八种民法呢，你可以选，有些是伤感啊、忧伤啊、哀痛啊、那些绝望啊，都是程度不同，不同程度品质，那基本上都是这个称心的心民法。如果你要看这个生门，那么你可以看生门的心路过程，的升起有赖于生门。那当然如果你要只是观这个心脏这个部位也是可以的啊，你也可以在那边看到生金色，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有分的目标，然后可以在这个生门跟意门同时看。所以当这种情形来讲，我们想研究这个生门呢，现在讲如果每一个色聚它基本上呢都有三种能够触能够感知到的目标，那就是地火和风。水质不是用生门去感知的，水地水火风，水是用意门去感知的，因为它是很维系的一个目标，是用意门去感知的。但是呢地火风啊，这个是用生门去感知的，生门去感知的。当呢这个一个色聚创造一个色聚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会升起比如说苦受，然后呢你就要变细，这个相作用现取精英。好，这个昨天的讲座翻译到这里，我们大家一起发愿回向。一当涅槃央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一当涅槃央尼巴那萨巴切河都，idang me punyang sabba satanang bajema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du sadu sadu sadu